佛教智慧与现代生活，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好，各位师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佛教的思想和佛教的人生之理。我想这个佛教它就是一种宗教，绝大多数的人的眼中它就是一种很专业的一个就从外表看起来有很这个宗教的色彩很浓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一个这种修心的一种方式，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很多人都觉得离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远的。但是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的原因。其实你可以学佛也可以不学佛都没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就是现代人的一些心灵的问题，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幸福，就这两个字。这个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包括一只蚂蚁啊，一只这个蚊子、苍蝇等等这一类的小生命，它的生存的目标也就是幸福，就这两个字。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幸福到底它在哪里。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这个获得这个幸福。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遇到的很多很多的心灵的问题，经常就困扰我们折腾我们的一些很多内在的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才是最好的方法。这个解决的方法在哪里，我们很多人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平时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就是这些问题就是很痛苦。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忙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为什么要这么累到底为了什么东西要这么忙，要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这么奔波活得也很茫然。虽然是我们的这个物质的从物质的角度来讲跟我们的祖先的时代完全是不一样，我们的物质的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当我们没有拥有这么多的物质财富的时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的物质它本身的价值和我们现在拥有这些东西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近距离或者是零距离的接触这些物质财富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到的它的实际的价值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之间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差别。原来很多很多的这种期望，很多的这些幻想都是我们跟这个物质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当中产生的。这样子以后呢，现代的人如果我们50年100年之前的逻辑是成立的逻辑是成立的话，那么应该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有幸福感，越来越有安全感，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逻辑似乎是出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子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浮躁每个人的内心的世界非常的非常的浮躁，非常的狂躁、急躁、抑郁、焦虑感觉不到这个轻松自在 那么没有亲兄之宅的话，同时也就是我们感觉不到啊，只有感觉不到这种心福啊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大家都很茫然。嗯，啊，如果这个物质不能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到底啊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的生存的目标？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学佛的、不学佛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有信仰的当中，比如说信基督的、信天主的都没关系。嗯，但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问题是不能不解决的啊。物质的很多这个物质方面的这些需求我们基本上已经满足了。嗯，当然如果用这些物质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和我们的这种攀比这样子的心，那这个是永远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但是物质作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这心灵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生活始终还是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幸福感。嗯，为什么？当我们人是贫穷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希望。嗯，是什么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认为，我现在不幸福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没有钱啊，因为我贫穷，所以我不幸福。嗯，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发财的啊，那么那一天我一定会有好的日子过，那一天我一定会很幸福的啊，所以我为了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的幸福，我一定要奋斗啊，总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奋斗，这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奋斗，这个奋斗的过程哪怕是再艰苦再怎么样，总是有一个啊，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生活是比较充实的。嗯，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有了以后呢然后真的就不知道然后再下去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嗯，这些目标达到了，但是它没有给我带来我所想象的这些没有带来，那么没有带来我欲望还是有的我还是想得到幸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幸福所以我想这今天我们把这些一些佛教的东西用到这个生活当中，用佛教的一些方法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你学佛当然是很好的，当然不学佛也可以的，释迦牟尼佛或者是佛教他从来没有要求全世界所有人去学佛，这个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佛陀他是非常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信仰，所以佛教就是这样，如果我用一个比较强制性的手段让某一个人皈依佛教或者是我比如说就诽谤某一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排斥批评等等，这样子的话呢那这是我自己会犯戒的我自己会犯戒的，所以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么多的信仰它的存在是有理由的，是有理由，所以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皈依佛门的。这是佛的观点，所以呢我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学佛呀信佛呀，都不是这样子，但是呢生活上的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人活得很可怜呢，那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就这么点幸福那么这么努力这么奋斗，连这一点都没有得到，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存的目标都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的可怜的。所以希望不学佛你不学佛这都没关系，但是呢佛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有了这个生活以后其他问题再说 那这心服的心服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心稍微心服一点的啊，稍微心服一点的这个生活呢？嗯，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些内在的问题要解决啊。心服它本来就是一个什么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感受，叫做心服。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考虑到。有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秘密啊。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我们一直都认为，我幸福和不幸福，我有没有一个幸福的生，有幸福的生活和没有幸福的生活，是我的生活的水平来决定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提高我的生活的这个水平，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其实不是我生活水平的高低来决定我的生活的幸福和不幸福啊，而是我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我幸福和不幸福啊。这个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我们一直都认为有物质才能够幸福啊，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后，我们才幸福。没有，从来没有想到，幸福和不幸福是我对我的这个生活的态度来决定啊，所以我要把我自己的态度要转变改变。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个，但是祖先的智慧里面，除了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这个大智慧的人以外，像啊。古老的这些智慧里面都有这个思想啊，都有这个观点。但是呢，我们到了这个年代以后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忽略掉了，我们把精神的东西全部忽略，然后呢拼命的去追求物质。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是什么呢？人如果是一台机器的话，那么他不需要这些精神领域的东西，只要有物质满足，比如说有燃料、有电啊、有水给它冷却啊，这样子以后呢，它的满足啊，所有它的需求，它都已经满足了，所以它的生活也就应该是啊，也就解决了。但是人除了这些物质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个精神，人他不是机器，人是这个。物质和这个精神的一个组合体，所以人的生活也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物质生活的领域，一个是精神生活的领域，那么我们把这个精神生活的领域就这么多年大家都忽略了，然后呢就拼命的去这个提高这个物质生活的水平，精神生活我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子几百年西方的工业革命到现在就是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就是所有人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到了200年以后呢，大家发现原来不对，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出来了，非常的突出了，是什么？抑郁症是怎么来的？然后就是焦虑症，我们今天的各种各样的心灵的这种心灵病啊。的这个清淡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有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种病啊，是为什么呢？就是忽略了这个人的精神生活啊，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心灵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些痛苦，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的心灵啊，我们不给他创造一个他自己的心灵的归宿啊，或者是我们不给他提供一个他适合他的一个这样子的归宿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参与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啊。如果他在这个精神的领域当中啊，无论是宗教也好。哲学也好啊，艺术也好，如果他找到一个他的适合的这个啊归属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过度的去参与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他精神生活里面他已经找到了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啊，所以他一定会在这个精神生活当中去生活。 这叫做精神生活。但是我们这样子把精神上的这些所有东西都忽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精神总是需要一个归属啊，需要一个支柱啊。这个时候在精神的领域它没有找到，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它就开始啊进入到这个物质生活，这很正常的。比如说水，它总是要往下流的，如果我们不让它往这边流，那就它一定会选这边。嗯，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精神如果它没有归属，它没有支柱，那它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它拼命的要去找一个啊，找一个这个归属。嗯，这个是它的本能的反应啊。那当我们不能给他创造一个精神领域当中比较适合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归属或者是知足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开始介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物质的需求这么多啊，本来比如说我们一台电脑可以完成过去的很多很多人的工作，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完成的。嗯，一台机器啊，就在过去很多人就好几天的时间，他几个小时里面啊，就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完，这工作都可以做完的。那按理来说，我们人现在应该是很休闲的，很轻松很自在的啊，不需要每天那么啊，不应该是八个小时，只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嗯，但是呢，有了这些工具以后呢，我们的生活反而更加的啊，这个忙碌哦，节奏反而更加的这个啊快。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精神就是开始介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的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啊，什么叫做进入物质生活当中呢？物质它本来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解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这个它完全能做得到。嗯，但是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物质啊，大部分的物质不是用来解决肉体的需求，而是用来解决我们的这种炫耀、虚荣啊、攀比啊这样子的，就满足这些心。嗯，啊，然后这个永远都物质永远都做不到，这不是物质的范围，因为物质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种满足感都是局限性的，都是局限。那么我们的欲望呢？它根本就是啊，它是一个无限可以膨胀的一个东西。那么一个有限的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来啊填充一个无限的空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我们拿一块砖头去填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可能吗？不可能，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啊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拼命的赚钱卖奢侈品，然后这些奢侈品啊就满足我的炫耀、虚荣啊，就是这种攀比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些心啊，满足这个心它的要求啊，这叫做心灵开始介入物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的物质生活，物质越多越丰富啊，越不能满足。嗯，为什么啊？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我们的心灵的秘密啊。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幸福这两个字我们必须要知道，它就像彩虹一样的啊。大家应该知道，小孩去追逐彩虹的时候啊，彩虹一开始看的时候呢，它似乎是在很近的地方，然后到了跟前的时候呢，它根本不在这个地方，它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啊，然后又到那地方，它有更远的地方，它的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服这两个字的目标啊，你满足了，你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心服呢？我们今天就是制定了一个这样子，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别墅啊，很好的这个高级轿车，然后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存款，这就是我的心服的目标啊。如果真的达到了，有一天达到了，我到了跟前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目标，这些都不是目标，这个目标已经早就已经已经这个移到更高的更高的标准了，所以它是会移动的。我们的心服的目标，它一定会移动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嗯，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这个跟信仰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我们的心灵的一种变化，它一种自然的演变的过程。但是这个谁发现呢？释迦牟尼佛才发现了这个道理。西方的心理学家就是通过古老的智慧，今天稍微明白这个道理，稍稍明白这个道理。还有很多的真正的有钱的人啊，已经啊拥有很多东西的人，每一个人都开始放下。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些都是原来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子，所以我放下才能够幸福，不是我拥有才能够幸福。但是我们没钱的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层面的人呢，还是拼命的去拥有啊，拼命的想拥有，还不到放下的地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拥有才有资格放下，并不是说拥有的时候放下当然更好，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拥有才能够放下。而且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物质生活跟这个心灵的这个就是要做一个平衡，不能失去平衡。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啊，全世界的这种心腹之俗啊，一直都在下滑，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心腹之俗上升啊，没有的。过去很早很早的时候呢，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上升过一段时间，然后全部都下滑了，全部都是下滑。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2000年之前这个50年当中啊，就像日本的个人的这种消费的能力增长了6倍，但是呢，通过民意调查，他们对生活的这种满意度一点点变化都没有。个人的消费能力增长了6倍，为什么？对生活应该有一点点态度吧，满意的态度吧，没有啊。还有就是这个2000年之前的这个40-50年当中，就像英国它的国民经济的这个增长了66%啊，后来又去调查群众啊，民众对他们的生活的满意度还没有任何的变化啊。那么这么多的物质总是有一点点啊，有这么多的这个财富，总是应该有一点这个满意度啊，应该有一点也有点变化吧啊。但根本没有变，这是有科学告诉我们的，这是有数据的啊，这不是某一个宗教家，是说某一个什么宗教说的，这是有科学的，有数据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满意度呢？就是我刚才讲，就这个道理啊，满意或者是这满意的标准啊，到了什么样的时候你满意啊？你有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平方房子才能够满意啊？能够开上多贵的车子才能够满意？有多少的存款才能够满意？当我们的要求不高的时候，我们会定一个标准，这是我的这个标准。到达了这个标准的时候， 这个根本不是标准，还有更高的标准。然后有一天又拼命奋斗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到达了这个标准的时候，这个根本不是标准，还有更高的标准。所以呢，我们无论是个人消费的能力增长了6倍也好，或者是66%也好，这都是没有用的。这因为我们的这个欲望的这个目标一直都在移动啊，一直都我们越靠近它，它会越移动，它离我们越远。所以美国有一个教授，他花了6年的时间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幸福的历史》。最后他的书的结论就是在最后的一页、最后的一行里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幸福永远都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不在生活当中。就这个这么啊，这是他的这个结论。那么真的是在想象当中吗？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不会有幸福吗？其实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这种方法去追逐幸福就是没有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是物质和这个精神生活之间呢严重的失衡了啊，严重的失去平衡。人的需求不是全部是物质，但是我们给他的东西都是物质啊。然后精神上他还有很大很大的需求，这个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了。所以物质再多再多再多也好，就是你满足不了这个领域当中的时候呢，然后完全不会有啊幸福感啊。这个是佛家的人生哲学啊，人生哲学，但是这个可以说跟信仰有关系，也可以说跟信仰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必须要知道，这是人生哲学，生活的哲学啊，这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们给人啊，只给他提供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忽略这精神的需求，这本来就是不符合人的这个本来的这个需求，本来就不符合的，所以这样子没有办法满足他啊，没有办法。我们真正我们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是不了解的。佛就是告诉我们，人啊，我们的盲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地球上的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呢，太阳系的很多的知识我们也可以知道，然后银河系内的很多知识天文学家也告诉我们了，还有银河系以外的外太空的很多的知识我们今天也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本质是什么，我拥有了这些以后呢，我还会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幸福指数一直都在下滑，就这个原因啊。那我们如果要想过一个稍微幸福一点的生活的话，那要怎么做呢？啊，那这个并不是说你如果要幸福的话一定要去学佛，那佛教徒当然可以接受的，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能够接受啊。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接受，这是什么呢？如果你想幸福的话，那么一定要你除了这个给自己啊提供创造物质条件以外，你还要满足他的精神的需求啊，这样子你才能够幸福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幸福。那么用什么东西来啊满足这个精神的需求呢？啊，那有可能是哲学啊，有可能是艺术，有可能是宗教啊，有可能是佛教，有可能是大佛呀等等，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当中你用什么东西来啊满足你的精神，这个还是要自己去选啊，自己去选。反正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满足他的需求，如果这个没有去解决他的这个需求，没有去解决他这个问题，没有提供这个啊条件的话，不给他创造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的话，那么他物质方面给的再多再多再多，都根本就没有办法满足他啊，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灵的一种变化，这很重要的啊。好，我这一上我讲的是什么呢？这是人的需求 啊，人的需求。嗯，幸福的生活是来自于满足感，首先必须要满足感，没有满足感根本谈不上幸福感啊。没有满足感就是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安全感就是没有幸福感。所以首先需要给他创造一个能够让他满足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这是符合人的啊这个需求，符合人的需求，符合人的这个他本身的需求。因为人有精神，精神有精神方面的需求，人有肉体，肉体有肉体方面的需求，所以这两个都是比较平衡的满足的时候，然后开始有满足感啊，然后有了满足感以后呢，在这个满足感的基础上可以产生一种安全感，他觉得很不错啊。然后呢，有了满足感安全感以后，他觉得幸福啊，他觉得这过日子过得好啊，这是人的基本的需求。嗯，但是我们啊，自以为很聪明啊，很懂得生活，其实我们根本不懂生活啊。为什么？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是物质生活，这个物质生活让我们越来越急躁，越来越烦躁，越来越狂躁，最后大部分的人啊都抑郁症。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说，抑郁症就是不久的将来就成为全世界的这个人的最严重最严重的健康问题啊。二十一世纪杀手级别的三大疾病是什么啊？一个就是癌症啊，第二个就是艾滋病啊，第三个啊就是什么？就是抑郁症。抑郁症为什么要这么抑郁呢？我们的物质条件啊，医疗条件啊，卫生条件等等等等，都是比过去的人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改善和提高。那为什么还有这么抑郁焦虑什么抑郁什么呢？这是没有满足精神啊，满足了肉体，这本来物质是用来满足肉体啊。另外一个他的需求是，这是空白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是非常极度的啊，极度的这个空虚啊，没有什么东西啊，啊，没有什么东西。那就像我们胃里面啊，我们的胃里面没有食物的时候呢，那就是有一种感受叫做饿啊，叫做饿。然后身体啊的这个水分啊减少，不能提供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叫做渴。一样的，我们就像我们胃里没有东西的时候，肚子饿，有这种很难受的感受一样，我们的心灵当中啊，心灵是空虚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很痛苦，这叫做这个这个空虚啊，焦虑、孤独等等，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心事。但是总的来说，它就是因为心啊，因为我们的内心是空虚的，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些痛苦。这是人的基本的需求啊。你的信仰是什么都没关系啊，信宗教的不信宗教的，什么都各种各样都有，这个是没有办法同意的，这也不需要同意的啊。但是所有人都有共通点，就是有两个基本的需求，这个不能忘掉，这个千万不能忽略掉，就有两个需求。那如果你想对我自己好一点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给他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啊，肉体方面的需求，精神方面的需求。当他这两个领域当中获得了啊比较满意的这个时候呢啊，稍微让他满意的时候呢，然后人的心啊就可以稍微平静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平时讲的轻松、自在、自由这东西就开始感受到啊。然后呢，人的幸福就是轻松、自在、自由，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这个幸福感，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的基本的需求啊，这是一个。 祖先，我们的祖先啊，古人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啊。他们啊，虽然是没有拥有过现在我们的这么多的这个我这么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很早的时候，这个道理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嗯，儒家思想里面也有啊，然后佛教里面当然是这些所有的思想，实际上来源真正的来源就是。佛陀的思想，后来佛教传入到中国的时候呢，然后佛教就影响了儒家、道家，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文化，那么，然后来源是佛教，但是很早以前，就像儒家思想啊，这里面都有这些，他们非常的清楚，如果人在精神利益上不给他满足，那人是没有不会有幸福的，他们其实很聪明的啊。那我们自以为我们现代人非常的聪明，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愚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都不知道啊，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满足我的，连这一点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啊，全世界的人越来越没有这个幸福感啊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我想再介绍一下，那么佛教啊怎么样满足人的这个精神的需求呢？啊，我想讲一点这个。嗯，在这个之前，是我们讲，无论是你什么样的人也好，唯物主义、无神论之也好啊，这个伊斯兰天主教的非常虔诚的信徒也好，人都是一样，就是这是人的基本的需求啊，就是这个我这以前讲的。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佛教怎么满足啊，物质方面我们不讲，佛教怎么满足人的这个精神的需求啊。好，这个我想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这三个是跟我们的这个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嗯，跟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有这些，这个理念啊，或者是有这些价值观的话，那我想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那然后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对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啊，非常有关系。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啊，佛教从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似乎是跟我们的啊生活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佛教的庙啊，啊庙里面的和尚啊，然后就是这些金碧辉煌的这些建筑物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佛教的这些很古老很古老的这些我们很多人看不懂的啊这些词汇呀、用字呀、这些书呀啊，然后我们每一天念的这些衣柜呀。等等啊，似乎是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样，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是我们因为不了解它的真正的内涵，它的真正的内涵啊，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嗯，息息相关啊。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佛教讲啊，第一个需要有对某一个东西的敬畏感啊，敬畏感，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敬畏感啊。那么对什么有敬畏感呢？啊，西方宗教啊，对上帝啊有这种敬畏感，他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创造啊，不单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今天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万能的神在住在这个世界。但是佛教他一定会啊尊重他的这个观点，他一定会尊重，他不会排斥或者不会诽谤，嗯。但是佛教不认为，不赞同，嗯，他不承认这个观点，他不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神的存在，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鬼也好，神也好啊，来这个住在这个世界的，那么他觉得没有这样子，嗯，那么这个世界的啊所有的变化是谁决定呢？嗯，大自然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变化的因素 啊，然后呢，我们人的心啊，内在的世界呢，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发展的方向，或者是这个演变的过程，也有一种自然的规律。那么这些自然的规律都是以它自己的这个因啊，佛教讲的因和果当中的因啊决定啊。你制造了什么样的因，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果。种什么样的这个植物，就生什么样的植物。这是我们民间讲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那佛教就讲，所有的变化，大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生命的变化啊，还有我们的内心的变化，都是。就是这两句话完全可以解释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今天我们比如说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这个不是啊某一个身让我不开心啊，也不是某一个贵让我不开心，那是什为什么不开心呢？那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我遇到什么啊，我想不通的事情，所以我不开心。那这个想不通的事情是因，我不开心就是果。那如果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不是我去求神求鬼啊，那是什么呢？我就是要在解决这个我想不通的问题，解决了我要想得通啊，想通了以后呢，这个因解决了以后呢，这果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的。这个就是佛教的万事万物的解释，就是因果这两个字来解释。这时候呢，佛教认为啊，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敬畏感啊，有一个敬畏感。那么这个敬畏感，我们对谁有敬畏感？对鬼神有这样敬畏感吗？啊，那这个佛教觉得这个不合理啊，不合理。那么对什么东西有敬畏感？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敬畏感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啊，就是没有，就是无。没有任何的这个恐惧啊，恐惧很随意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天不怕地不怕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结果，最后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可怕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口号，天不怕地不怕，最后呢，我们所有的包括人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变得非常非常可怕。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所以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可怕，包括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变得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结果就是变得很可怕。所以这种人这种无所畏惧是最最最最最可怕的啊，最可怕的。所以呢，佛教认为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一点点啊这个约束啊。当然没有必要的约束佛教从来不讲啊，没有必要的约束啊。我们不会说啊，某一个宗教好，某一个宗教不好，我们不会这个评论。但是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西方宗教认为这个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七天之内啊就这个竣工了啊，然后呢七天，所以第七天啊我们要休息，就是星期天啊不能工作。不能工作，大家都一定要休息。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上帝啊，在六天之内啊，这个世界创造啊，就是完工了，所以第七天是应该休息的啊。这个全世界的劳动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理由呢，就是有点难。所以当初就是在教会和美国法律就是有一个冲突。比如说邮局、物流，他们呢星期天必须要把这个快件必须要送啊，必须要送到啊，必须要工作。然后呢，宗教呢就是不允许工作了，就七天，然后就发生了冲突。但是佛教里面就，比如说大家公认的这些坏事哦不能做啊，这个不能做。除了这些以外呢，它不会有这个。不会有果多多或者是没有必要的这些约束啊，佛教里面不会讲。比如说我们佛教里面也讲很多的戒律啊，这个菩萨戒呀啊，密宗有密宗的戒律啊，大乘佛教有大乘佛教的戒律，小乘佛教有小乘佛教的戒律。但是这所有的戒律是什么呢？那 戒律是什么呢？小乘佛教的这些戒律，它的最根本啊，唯一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啊，凡是对其他人有害的，对其他的生命、对其他的人有害的事情，对其他人有伤害的事情，都啊把它戒掉啊。但是呢，你不可能戒掉所有有害的事情呢。其中最严重的东西，比如说我去杀人或者是杀其他的生命啊，这个就是人类这个生命，这个整个这个生命权里面呢，最不公平的就是去剥夺其他人或者其他生命的这个生存权啊，生存权，至少给他一个生命的这个尊严啊，我们要尊重所有的生命的尊重每一个生命，比如说哪怕是一个蚯蚓啊，一只蚂蚁啊，它也是生命，它的生命也是有尊严的啊，也是有尊严，所以啊，不允许去侵犯它的这个生存的权，这一类的东西啊，这叫做佛教里面叫做戒律，这是约束，这个是约束，那这约束都是有理由的，它没有这个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没有一条没有理由的这个啊戒律，而且这些理由呢，全部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听得摸得着的，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些坏事啊。戒掉不能做，小乘佛教就是这样子，然后菩萨戒，大乘佛教的这个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那么它的所有的戒律就是围绕着一个字啊，就是利益啊，利他，两个字的话，那就是利他啊。凡是与利他的行为违背的东西啊，然后要戒掉啊。然后当然不可能全部戒掉，其中比较严重的这个违背利他的啊这些行为，就叫做戒律啊。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戒啊，戒律，用戒律来啊这个约束自己啊，约束自己。如果人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约束啊，没有约束的话，然后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现代人讲的这个啊，天不霸地不霸，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根本就不是，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约束啊，古代的人因为他有约束，他有自律，所以呢，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吃的、他们的穿的、他们的用的，都是人的事物，是人用的东西，根本不是像今天我们这么的可怕。他们没有说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他的这个周围，他的这个生活也没有变成非常恐怖的，没有变成很害怕的。我们就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理念啊，以后呢，然后就没有啊，没有自觉啊，没有这种自律啊，没有自觉，没有约束，没有自我约束啊，没有自我约束的情况下啊。法律是有的，全世界都有法律，但是呢，法律什么样的情况下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这件事情知道了才会有法律的惩罚。那如果做了犯法的事情，犯罪了，但是一辈子的如果没有人知道，那有来世我们本来就觉得根本不存在的啊。那么这就是不需要面对任何的这个惩罚啊。而且啊，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大部分都是再说啊，他在这个犯罪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他觉得没有人知道的，他觉得不可能有人知道啊。如果他犯罪的时候就知道，他明明知道这个一定会有人知道，那他会这样子做吗？他不会的。所以很多人的心态，大部分的人的犯罪的时候的心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觉得这个没有人知道啊，这种情况下，这个啊，就会犯罪啊，然后就所以这个法律啊，在这个时候，这个不能起到这种自我约束的这种作用 啊，不作用，不一样，这佛教的宗教都不一样的。所以佛教认为我们啊，对身、对万能身、对造物主、对鬼，要有这样子的敬畏的心，那么这个就是不合理，我们做不到。嗯，但是自然的规律是这个啊，好事有好报啊，坏事有坏报，这是中卦得卦，中度得度，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这种规律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佛教的东西，根本不是佛教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只不过释迦牟尼佛发现了这个道理而已，它跟佛教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的。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释迦牟尼佛指导的啊，指导啊，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指导的，那、啊、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嗯，那这是什么？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啊，这跟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的啊，这跟佛教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才有2500年的历史，佛教根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佛教的时候，10000年前、100万年前。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自然的规律存在的呀，所以这个时候佛教根本不存在。嗯，这个不是佛教带来的，但是这个发现是谁发现？就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所以因果，我们平时都说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佛教的东西，怎么是佛教的东西？根本不是佛教的东西，它是自然的规律啊。所以佛教就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敬畏感啊，以这个比较合理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敬畏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给我们一定会带来安全感。为什么呢？有敬畏感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是心中还是有所畏惧啊。这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不应该去做，我不能去做。如果我去做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有不好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不做啊。不做了以后呢，第二天你是很放心的啊。很放心的，你不需要内疚啊，你不需要担忧未来我昨天干的事情会不会有人发现，会不会我这个受到这个法律的惩罚，这些担忧啊不存在。然后呢，你对未来的这些啊，我做了一个违背人心的啊，这样子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的等等等等的这种内疚你也没有，所以你是有安全感的。所以有安全感啊，佛教讲有戒律就比较容易有禅定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戒律，那你没有内疚感呢，你也没有觉得你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呢啊，然后所以你也没有内疚感，然后你也没有去啊伤害过谁，所以你也不会有这个担忧，未来有会不会有人报复我呀，没有这些担忧，你很有安全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有安全感，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是很容易有禅定，就这个意思啊。有约束啊，有约束的话，那么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在一个企业当中，如果有这种啊约束的话，有这种自我约束的话，那就不需要我们制定太多太多的这些繁琐的这些制度，这个不许做，那个不许做，都不需要。所有的员工他自己都是很自觉的啊，他知道是不是可以做，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啊。这个公司里面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不属于我的，什么东西是我可以用的，什么东西我不应该用的，他非常的清楚。所以啊，如果真的他们有一个企业当中，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敬畏感的话，那么第一个啊，每一个员工对这个企业一定会负责任，而且他们对他们的客户也一定会负责任啊。平时我们这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来去骗啊全世界的人，嗯，但是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不对的，不是不应该的，这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不应该这么做。虽然我这么去做，虽然有可能赚一点钱，但是呢，这个钱赚钱的背后啊，有更啊不理想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还是要对这个企业啊负责任，我还是要对我们的这个客户啊负责任啊，这样子以后呢， 它的这个它的产品啊，肯定都不会有加码味类的东西啊，所以是很需要的。然后自己的内心当中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会有太多的内疚感，不会有太多的不安全的因素。所以第一个啊，这种自我约束啊，是敬畏感啊，是非常的重要。嗯，那么我们对什么东西有敬畏感？我们对自然的规律啊，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我们对这种自然的规律要有一定的认识，然后就是在从中就是产生一种敬畏感。这个敬畏感啊，我们对客户、对企业、对自己的这个内心啊，对大家都对得起大家，这样子以后呢，很有安全感啊。然后就是很容易找到幸福感啊。否则的话，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的东西，然后去这个欺骗啊客户，然后对这个公司不负责任，然后对自己的家庭也就开始不负责任。这样子以后呢，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啊。然后呢，只要发现我自己有什么我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什么都可以做。这种叫做机会主义者啊。机会主义者他制图这个结果，它过程完全可以忽略掉。比如说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赚钱啊！我能够赚到钱的话，那么这个赚钱的手段、这个过程，我完全忽略掉。怎么样赚钱都可以啊！我只需要这个结果，赚钱啊！我的目的是这个，这个过程怎么样都无所谓。那么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社会能和谐吗？不可能的。我们的这些就是有毒的这些食物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啊下产生的产物啊，就是因为没有敬畏感，所以就是有这么多的毒的东西啊。这都是都是这种无所畏惧的产物啊。我们今天指的有即是个有毒的食物，还有没有发现的各种各样这些东西呢，就是无所畏惧的产物，这些都是无所畏惧的产物。嗯，所以人有要敬畏感，这是第一。嗯，啊，我们不展开讲，没有太多的时间。然后呢，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利他，利他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啊去用一下啊，希望大家去用。我们不要求你们都去学佛啊，不要求你们都去烧香拜佛念经，这个是个人的选择。你们想去念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好，但是呢，这是我们的价值观，不会因为我认为很好所以你们一定去学，这个不会，佛不会，这是佛教本来它不是这样。所以佛教徒啊，这个世界上烧得很可怜的，像基督教徒啊，然后呢伊斯兰教特别特别的多呀，基督教19亿啊，然后这个伊斯兰17亿，印度教徒有8亿，佛教多少亿？3亿，才3亿，就是因为他太随便了，他太过度的去尊重，你要啊，就是我给你啊，就是其他的就像一个传销一样的给你传，然后佛教就像一个商场一样，你需要你来买啊，我可以买给你，如果你不需要，我也不给，不到外面去传，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的这个信徒烧得很可怜，但是这个没关系的，人必须要这样子才是对的，这多和少都没关系的，所以你想学，你们想学也可以，很好的，但是你们不想学也可以，没关系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不能不重视，是什么呢？啊，就是利他这两个字啊，无论是学佛的也好，不学佛的也好，无神论者也好，什么也好啊，利他这两个字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平时，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年代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自己的感受啊。自己的感受，我们作为凡夫，我们作为普通的人，自己的感受肯定会重视的。但是呢，比较过了，啊，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啊，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舌尖上、舌头上啊，就是产生一种，就是产生一种感受啊，感受啊，就是产生一种啊不。 我们比较喜欢的这种感受，为了这个感受，像我们的这个餐桌上的这些生命啊，大家都很知道的，这他们的这个我们给他们的这种啊，这个感受和我自己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感受两个比起来，这个轻重啊，我们给别人或者是给不是人啊，给别其他的生命创造的这个痛苦带来的这个痛苦的感受，和因为这个痛苦而给我自己的舌尖上的这个这一点点的喜欢轻重，有十万八千里的这个差别的距离。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不在乎啊，他怎么死，他死的怎么惨都没关系，只要我有一个新鲜的味道就可以了啊！我就是为了这个新鲜的味道，所以这个他怎么样死，这些都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忽略掉啊。然后慢慢慢慢，我们从餐桌上开始变得非常的野蛮啊，从餐桌上开始变得非常野蛮，那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欲望让我们变得这么的啊。这么的野蛮，本来不是这么野蛮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啊，这种啊，如果人与人之间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大家都是觉得非常非常恐怖的啊，非常野蛮的行为。但是动物啊，也是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完全其他我们不说啊，比如说有前世后世这些我们今天这里不讲，但是至少这动物肯定是有感受的啊，有感受这一点是没办法否定的。但是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啊，就是这些生命在这个餐桌上啊，就是在痛苦当中挣扎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笑着说开玩笑啊。啊，可以吃啊！这个就是从餐桌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学这个变成野蛮。我们很多都是从餐桌上开始的。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滑雪，也就是在这个从餐桌上学来的啊。那我们也就从餐桌上开始变得慢慢慢慢开始变成野蛮了。嗯，等等啊，这是一个例子。这就是说，我们太过分的这个干。执着我自己的感受啊，但是这个我们认为没关系，这是发生在动物身上啊。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又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啊，为了我自己的感受，所有都变成了利己主义者啊，没所有都变成利己主义者，嗯，所有人都觉得只要我自己有利，都考虑我自己，不考虑别人啊。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啊，这里面真的有一个秘密的东西啊。我想这个第一个，我想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是学佛的人，稍微学得好一点，所有人知道这个，嗯，另外一个就是西方心理学家。心理学讲，嗯，至少过去很早以前不一定，那他现在开始知道，也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啊。是什么事情呢？嗯，我们越考虑我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越得不到幸福感，越痛苦啊。然后呢，我们越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呢，然后越幸福。我们的真正的幸福是比你什么时候懂得开始考虑别人啊，开始重视别人的这个感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幸福就开始了。嗯，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这些很多的东西呢，我们要慢慢的去啊，要去自己去感受，嗯，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应该有这样子的经验，嗯。从知识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我们的想法什么呢？啊，所有人都来服务我，给我付出的话，那我才幸福呀。我怎么可能我为别人付出的时候，我怎么幸福呢？那不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去当这么多人的服务员，那我怎么可能幸福呢？啊，他们都来给我服务，我才幸福啊！这个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根本不是这样。真正的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有几百、五百个、一千个人来 服务我，那我的这个满足和欲望刺激了以后呢，它更加的增长，我一定要有10000个人来服务我啊，然后呢10万个人来服务我，等等等等，根本不是。嗯，稍微放下自我，我们不要求放下所有的自我，不可能啊，不可能，我们都普通的人放下所有的自我根本不可能，但是呢适当的啊，稍微淡化一点点我自己的这种关注，过这个自己的感受，嗯，重视自己的这种感受的程度稍微降低一点点，然后呢一部分就分享给别人，嗯，稍微分担一下啊，分享一下，这样子以后呢真正的幸福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啊。我们很多人觉得菩萨是什么，菩萨就是啊就为所有人着想的啊，那么我们会想到，那我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这么几个人，我为了他们操心，那我都是就快要得抑郁症。那么菩萨就为这么多人操心，那他肯定会是抑郁症生啊，但根本不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啊。是比如说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或者是我们不求回报的这种付出，一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幸福感。真正的幸福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嗯。所以，比如说，在一个企业当中啊，第一个当然要考虑它本身的这种利润，那但是呢，更多的考虑从客户的角度啊去考虑的话，那么你每一天的工作一定会很幸福的。为什么幸福呢？你知道我在付出啊，我在付出，我在帮助别人，我在利益别人。嗯，我想我们可能也许我们可能很多人还不怎么接受这种说法，这个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常识跟我们的常识不一样啊，反思跟我们的常识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东西第一次我们看到听到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拒绝啊，不可能，我们就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慢慢的去感受一下，一定是这样子啊。所以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啊，焦虑的时候啊，这时候呢去多做一点利他的事情。人家西方心理学家现在真的是注意到这个事情啊，他们这个解决抑郁症的啊这个集中方案里面呢，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是每天都做无中帮助别人的善事啊，做无中善事，每天做，每天都去做，而且刻意的去做，刻意的去，比如说有一个人抑郁症啊，每天刻意的去做5个以上的善事。善事是什么？帮助别人的事情啊，你不管他是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对别人有利益的啊，当义工啊，当什么呀都可以，就5个以上的啊。然后啊，就是有一位这个有一位这个心理医生啊，全球最权威的心理医生之一，嗯，他的方案是什么？他说，你按照我的去做啊，我向你完全向你保证，2个星期之内啊，你的抑郁症治好啊。什么方案呢？这么神奇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很神奇的，很简单。他说，你每天都去想，我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幸福呢？就天天去想这个啊。2个星期完全可以，这不是佛教徒说的啊，他是不是一个宗教的信徒？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不是以宗教徒的身份说的，他是以一个心理医生的身份从这个角度说的话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证明什么呢？这都在证明佛教有一部经叫做《入心论》，如菩萨心论，全名就是《如菩萨心论》。我们进入到菩萨的这个行为当中，我们投入到菩萨的行业当中，就这个意思。嗯，就像这部经里面讲的一样啊，你经常去想我怎么样，我今天每一天起来的时候，我想我今天能不能做到什么帮助别人的事情，我今天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啊？这样子以后呢， 那就是真正的心腹从那个时候开始了，那开始的，那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啊、也就有了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活呢？我就是为了做这件好事而活啊，而活。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找到一个方向，然后每天也完全很开心的啊，这叫做，这是第二个啊，我今天讲的啊，这个今生，我们的今生的领域当中，今生生活当中需要有什么呢？第一个啊，刚才讲的敬畏感啊，这个。第二个就是有利他心啊，就这两个，嗯，然后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一个佛教，用佛教的话来讲，是一个很高端的课程啊，高端的课程。那这是什么呢？我们稍微要放下一点点啊，稍微要放下一点眼前的东西啊，怎么样个放下的方法呢？啊，怎么个放下的方法呢？啊。那这是佛教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啊，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其实啊，就是一场梦啊，梦一场。嗯，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梦，这个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的感受到的，或者是能够理解到里面的真正的意思的人呢，并不多。啊，并不多。如果真正的我们感觉到了以后呢，那就是啊，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梦？如花如梦没有意思了，我不去生活，不要家庭，不要事业，就是不是变得很消极？当然不是这样子啊，更加的积极，更加的积极。但是呢，奋斗的方向不一样啊。方向怎么不一样呢？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些身外的东西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所以我们追求金钱当作我的生命的目标，只有这个目标。然后呢，钱赚到了以后呢，一下子我的目标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我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我怎么活啊？接下来我活的理由是什么啊？我们大家知道吧啊？就是我们能看得出来啊，很多很多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世界的首富啊，要不就是变成慈善家啊，一个普通的商人啊，变成一个企业家，那然后一个企业家再变成一个资本家啊，然后资本家要不然就变成慈善家啊。如果他不变成慈善家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去赌博。吸毒，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刺激他的感官，在这个刺激的过程当中，他就寻找这个所谓的幸福。因为钱、名、利，或者是吃喝玩乐不能再刺激他的这个感官，因为已经烦了，他的感官已经对这些东西有很大的这种反抗的这种。因为太多，因为刺激过多了，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吃饭吃腻了。什么叫腻了？就是吃多了以后，就是我们的感官就对这个食物产生了另外一种态度啊，一个拒绝反抗这样子的态度，这叫吃腻了。嗯，不但是饭吃腻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到时候就是。我们的感官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新鲜感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没有的时候呢有新鲜感啊，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些东西来刺激我们的感官，一定是很幸福的、快乐的。嗯，然后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的，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是麻木不仁的阶段啊，感官刺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感，也没有什么快乐的感受啊，就是这样。而这个阶段呢、过去了以后呢，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反感啊，再用这些东西来刺激的时候呢，不但是从中得不到幸福感，而且对这些东西很烦啊。那么欲望呢还在增长，还是想得到一个幸福。那么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得到的东西全都有了，但是呢因为 这夺了以后呢，对这些东西不认为是幸福了。那么寻找幸福或者得到这个幸福快乐的欲望呢，还是存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那就是赌博呀、吸毒呀，就是这些路。嗯，如没有选择错的这些人，就变成一个慈善家啊。然后在慈善利他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另外一种啊刺激感官的方法啊。这种利他才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有些人说做慈善会上瘾啊？为什么上瘾呢？因为很幸福的，每天都是很充实的，每天都觉得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啊，慈善家啊，最后这些企业家都变成慈善家，他一定要变成慈善家。如果不变成慈善家，那他一定会啊，就是走这个赌博呀，这个吸毒呀，我们现在经常听得到啊，就是这些有钱的人啊，赌博呀、刺激呀，这个这些行为，吸毒呀，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欲望没有停止，物质给他带来的这个已经到了极限，已经停止了啊，物质再也对他没有什么诱惑了，但是欲望还没有停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是吸毒呀啊，这些用这些方法啊。但这些也不能一样的，这过了以后呢，也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些人就是心内心是非常非常的空虚的，很痛苦的啊，很痛苦，真正的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一辈子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做了很多很多对不起人的事情，然后就为了这么一点钱啊，钱现在呢不给他带来任何的东西，那很痛苦。所以这种人生还是从外表用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来看是很辉煌的、成功的，但是呢他自己是很痛苦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学会稍微放下啊。那怎么样放下呢？就是去这个学佛教里面讲的这种高端的，就是说人生就是如幻如梦的啊，这种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都能达得到啊。这种理念呢，也不一定符合每一个人。如果不符合啊，你觉得不可能，那就不要去学，不要去学啊。如果能够接受，那就进一步的去学，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真正的宇宙人生的真理就在这个里边啊。这时候我们真正的知道原来我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个啊，给大家一个这个一个功课啊。是什么功课呢？回去想一件事情啊。是什么事情？很简单啊。是什么？我是谁？就是这个啊。为什么要去想呢？因为这个是正好是我们的盲点，这非常非常的混乱的一个概念啊。你回头一看我是谁的时候呢，然后你完全会发现一个问题，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会说我是谁呢？我们会说平时我们会说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腿啊、我的心脏等等等等，我们全身的里里外外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我的、我的、我的。那么这些都是你的，那么你是谁呢？啊，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这些都不是我的，我们不能说我也是我的，这总不能这样子说吧？这不可能，这逻辑上是过不去的啊。如果说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如果这么讲的话，那你应该是这个东西和你是应该是独立存在才可以这么说啊。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是我的，我在哪里，那你怎么说是我的呢？啊，如果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啊，心脏，我的心脏，我的大脑，我的眼睛，好，这东西抛开了以后呢，那么你在哪里？如果说没有我呢，那怎么说是我的呢？不可以的啊。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这找不到的，也可以有今生，也我们可以这么说，我的心啊，我的意识，我的情绪都可以这么说。那么精神的、物质的，全部都是你的啊，这都是你的，你所拥有的啊，这都是你所拥有的。那么你自己是谁呢？啊，然后我们就这个要一定要去思考啊。笛卡尔自以为很聪明。就是说啊，我思啊，故我在啊，我可以怀疑这些东西在不在，这些东西真不真实，我都可以怀疑，但是不要怀疑我在不在。为什么呢？我在怀疑，到底你有没有在怀疑？你怎么在怀疑？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智慧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你这个是你的呀，不是你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回去要想的事情，是这个啊。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概念是混乱的，为什么啊？刚才说我的收啊，时候就是这个收，不是我，就是我所拥有的啊。但是呢，手啊疼的时候，我又会说我疼，我很疼啊。有人问你哪里疼啊？手疼或者脚疼，那个时候呢，又把这些手啊脚都当成我了啊。我头疼的时候，我会说我疼啊。那刚才呢又说我的疼，这个时候我不是疼啊。然后现在呢又头疼的时候说我疼啊，这个时候呢又把这头又变成我了啊。那到底这头手是你的还是你呢？我们很多人说啊，这个是很愚蠢的，反正我存在就是我就在这儿。好，如果是这种概念的话，那根本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了啊。就什么人生哲理啊，什么都不要去谈啊。是什么宇宙真理啊，这都不要去谈，好好过日子赚钱，反正我在不在都无所谓，这个头是我也好，我反正我也好，是我的也好，反正我可以这样子生活，这个是没问题的。什么人生之力啊，什么这些高深的东西都不要谈啊。如果你不想活得这么茫然，我必须要看个清楚啊，那就好，你首先把自己搞定定位啊，我自己的定位是，然后你再去想别的事情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首先知道的是什么呢？原来我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结果。但这个说不过去，我怎么可能，我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呢？啊，但活生生的人，这个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啊。活生生的人到底什么是人，这个也有问题。人是什么，又开始观察的，人是手还是腿还是头还是什么是人，也有问题的。人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啊，人也没有具体的。然后说手应该是一个很具体的吧，不是抽象吧，也是啊。手臂、手指头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的总称叫做手，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了啊。那到底有没有一个不抽象的很具体的呢？最后如果能找到的话，那把这些东西全部分解了以后呢，物质、分子、电子、电子核里面的质子、中子，最后就是夸克、能量啊。那最后到了能量，应该是啊，或者是这个粒子，基本的粒子，那应该这个是具体的吧？其他的是抽象的，这个是具体的啊。那现在这个也不成立了啊！原来这个粒子，原来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具体的东西，现在这个也不是，这个也就是一种弦理论当中讲啊，就是一根线的振动，在我们的这个视觉里面产生一种幻觉一样，哪怕这个也不成。那粒子都不是具体的东西，那什么是具体东西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具体的东西，原来是你自己以为这里有都是具体的东西，现在你回头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了吧，自己找不到具体的东西了。如果有，你怎么找不到？这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这里面如果有具体的东西，那你应该找得到，为什么找不到呢？没有人告诉你你一定要找不到，你不要去找，你不能找到，没有人这么说呀。就是我们是希望找到某一个具体的东西而去分析的，而结果就是没有找到具体的东西，这叫做佛教的无我。 佛教的无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要分层次的啊，这是一个很高端的、很高层次的一种高境界的一种对人生、对宇宙的一种观点啊。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来讲，那就不是不能这么说啊。那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说，大家想想啊，我们其他的什么佛教的都不说，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们的头是我还是我的呢？啊，这个连这个层面感官的层面我们没办法回答，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回答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就这个意思啊。问题都解决了，你不要想这个问题，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不要跟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给你回答？所以我们都不谈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好好的做生意啊，过日子，这样子都可以的。但是你一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弄得大家都啊，就这个思维很混乱，到底我还是我的还是什么，找不到了。所以呢，在这个境界这个层次当中，感官的这个层面，佛教永远都不会说是虚幻的空性，他不会说，他说这个层面一切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都是真实的，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还是不要做啊，这是从这个层面讲。如果你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然后啊，那就超越了这个层面，从这个层面去看，然后就有很多很多我们根本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东西，没有发现的东西，很多的智慧啊，很多的真理，我们啊这个时候会发现的啊。那个《黑客帝国》大家看过吧？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短片啊，这是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叫做李奥，另外那个黑人叫做摩菲尔啊。那么摩菲尔他手里面就拿两个药丸，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红色的，然后给李奥说啊，你就其中选一个吞下去啊。告诉你这个红色的吞下去了以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就是泄露人类生存的真相啊！你这个吞下去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人类到底是怎么样生存的，这真相全部都你会明白的。但是这个是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啊，有风险很大的一个冒险的旅程。嗯，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勇气，你把这个红色的吞下去啊，如果你选这个绿色的吞下去了啊。绿色的吞下去了以后呢，你可以忘掉所有的一切啊，你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呢，你在这个世界，这个虚幻的这个世界当中，你还是一样的过一个非常平稳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很舒适的生活，你一样的可以过下去。但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但没关系，不知道你也可以生活，是什么意思？就在讲这个意思啊。绿色的药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感官啊，我不再去思考什么头是我还是我的，这不管不去头是我的也好，我也好，大脑是我的也好，我也好，我不管这个，我就是凭我的感觉，凭我的感官走啊。好，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我只要一个比较安、比较平稳的、比较舒适的这个生活，我其他都不需要啊。那就好，佛教跟你说，你就走人天佛教。人天佛教就是相信人有前世后世，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然后呢，追求人类的这个人和天人的这个幸福的生活，然后尽量的做一个好人，尽量的去做善事，不要造罪，好，这就可以了。你不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但没关系，你可以很好的去生活啊。如果你想超越这个啊，那就你把这个红色的药丸吞下去，然后面对过来的是什么呢？那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太多太多的挑战。原来你认为真实的东西，现在全部都变成了啊虚幻的东西。那么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些啊，这是什么？ 这叫做大乘佛教的空心啊，大乘佛教的空心和无我。那这个两个都是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啊这个归属，心灵的归属，这两个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心灵的归属，都可以自己选啊。那佛教给我们讲的就这三个，只要有这三个啊，有在感官的层面，在世俗的这个层面有敬畏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嗯，然后从这个层面尽量的就离他，把自我的这种感受稍微淡化一点，尽量的去离他啊，然后呢再高一个级别，然后就把这个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对他们的过度的执着稍微放下一点，这三个就完全可以作为你的心灵的归属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心灵它就找到了它自己的归属啊，它不会介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因为它在它的这个领域当中啊，发现了比物质更有意思的东西了啊，他一定会去追求这些东西。他从此以后呢，当然他要生存啊，他需要适当的啊这个物质的这个条件啊，生存的基本的条件他是肯定需要的。除了这个以外，什么炫耀啊、攀比呀 这些他不感兴趣，什么名牌呀、奢侈品他不感兴趣，他需要一个真实的生活，物质生活啊。除了这个以外，精神上的什么名牌呀、名牌的包啊等等，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这边有一个更好的东西我可以去追求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就平衡了，所以人的生活的节奏稍微可以慢一点啊。然后呢，精神上的很多东西你去体会，这时候呢，人才真正的我们也可以不需要过度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啊。然后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消耗能源啊。然后呢，就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相互人与人之间呢也懂得关心啊，懂得关爱啊。这样子以后呢，当你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往回看没有任何的内疚啊，已经这个走得很不错，然后呢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有一种感恩的心，在这个时候走啊，然后你的下意识也肯定是很好的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非常感谢。